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谈一谈为什么现代人生病都不像过去的古时候的人那样生了病很快就治好。来看一看《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这部书被分为两大部分，一个部分叫做《素问》，一个部分叫做《灵书》。《素问》大概就是谈的中国的道家学术系统，所有的道家的学术，包括了阴阳、天气，包括了人的身体上的经络所有的变化，都在素问里头谈论。另外灵枢经它是以针灸经络穴道为主，所以又被称之为针经。那么来看看黄帝内经素问见四第十四篇，叫做汤易疗理篇。汤易疗理就是讲用汤用酒来治病。在这个地方皇帝曾经问他说，上古圣人做汤易疗理，为而不用何也？他说古时候的上古时候的先民们做了汤易，做了药酒，为什么他做了而不用呢？那么岐伯就说，自古圣人做汤易疗理者以为备耳。他说过去的圣人他做了汤易疗理呢，只不过是准备着而已。为什么呢？他说夫上古做汤易，故为而弗服也。他说做了却不吃却不用，因为中古之事到了中古的时候，就上古再下来一点到了中古之事，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到了中古的人呢，他们的道德水准已经开始渐渐的向下衰弱了，然后呢邪气就容易入侵人身体了。那么皇帝又问他说，今之事不必以何也？为什么现在的人那么服用汤易疗理仍然不会好呢？岐伯说，当今之事必其毒药攻其中，一定要用毒，要用药，药就是毒，这是中医古时候的观念。那现代的医学呢这个药更是毒，这个谁都知道。例如我以前做药理研究工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研究药物毒性的最简单的办法，叫做 LD50， 叫做死亡的剂量的 50% 的动物死亡的剂量。例如小白鼠用这个药要用多少会死了50%的动物，或者是大老鼠用多少剂量就会死一半的动物。那这样子的方式，这样子的一个剂量，我们称之为 LD50， 叫做半死亡剂量。那这个就是药都是毒，中药也都是一样。古人就说药即是毒，说古时候讲药呢就是毒。那么古人必其毒药攻其中，用毒药来攻他的内，就是攻他的身体里头的病。禅师真爱治其外，就是用针或者用砭石或者是用艾灸等等呢来治他的外表，就是治内治外。一用汤，用这个汤剂，用药物，一用针灸砭石等等那么皇帝就说为什么这个样子？他说行必血尽而功不利者何也？他说为什么你已经用了针用了药，结果却好就无功而返，而反而他却行必血尽 为什么会这样呢？提婆说，是神不识也，是他的本神不能够做不到这件事儿。为什么呢？皇帝说，何谓神不识啊？到底是怎么样呢？那么提婆就说，真实是道也。他说真实是道，精神不静，志意不至，故病不可愈。他说你的精神没有不静啊，精神没有达到，志意啊，就是意志力啊，都没有达到，正故所以病就不可以治。精神去，容未不可复收。精神啊，他说精神已经去了，这个时候容未，容未是什么呢？容就是我们血的气，胃就是我们气的气，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生活的，或者说活精神，或者说运动，或者是身体的所有的活力系统，都是用容胃之气来表达。那容胃不可复收，为什么呢？他说嗜欲无穷，是因为你呢太这个欲望或者嗜好太多了，多到无穷无尽啊，嗜欲无穷。这个时候呢，忧患不止。他说：“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这个时候，精气迟缓，这个精气、精气神，这个精气，精气就开始越来越差。容气未除，就是刚讲的容胃，容就是血，胃就是气。这个容的这个气呢，容这个跟这个胃呢，这两个东西呢，都已经败坏了，我们身体的容胃之气都已经败坏了，故啊神去之而病不愈也。这个时候神已经去了，那么这个病呢就不容易好了。你看，像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古时候的皇帝时代，或者说是内经的时代，就已经晓得了人他的精神意志发生了问题，结果他的病就不容易好。这个时候呢，你看皇帝又问，病之始生也，即为疾精，必先入结于皮肤，精良工皆称曰病，或啊病成名曰逆。他说啊，现在的人呢，病已经开始了，即为疾精，就是一直到了很精妙的地方，他都已经看到了，都已经知道了。那么于是呢，说这个病呢就已经先结于皮肤。我们中医的概念就是说，病都先从皮肤而起，从皮肤然后呢再进入血脉，再进入肌肉，再进入筋，再进入骨，是这样子的一个次序。那么他说病呢先结于皮肤，现在的良工就是现在的比较好的医生呢，皆称曰病成，说这个时候呢病已经成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病呢已经开始走逆了啊，病啊病成或者叫做逆。这个时候呢，真实不能治，良药不能及。这个时候针跟石，就是扎针或者砭石，都已经没有办法了，良药不能及，就太好的药也都进不去了。请良工皆得其法，良工啊，就好的医生呢，都已经得其法，守其术，都已经知道他的五行啊，或者是阴阳啊等等这些所谓的术数。对，那么这个时候呢，亲戚兄弟远近啊，他都知道，然后音声日闻于耳，五色日见于目，就是每天都听好听的音声，靡靡之音。那么这个眼睛每天都看那个非常不好的各种颜色，所谓五色日见于目而病不愈者何？他说病呢都不会好，为什么呢？你看看过去的人讲嗜欲，就是说嗜好欲望太多，那么这个时候病就不容易好。这个嗜好欲望包括了音声是日闻于耳，五色日见于目，这个时候呢病就不容易好了。于是提婆就说，病为本，功为标。他说病呢是本，而这个医生呢他只不过是标，就病是本，可是我们当医生的，就算再好的医生他也只是标，标跟本两个。他说病为本，功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就是标本都不好的时候，就是说当 病人他的嗜欲等等太过，那么医生又不够好的时候呢，邪气啊，就这个时候呢就渐渐的没有办法用药物来治好了。再看看《黄帝内经》在第一篇《上古天真论》，就是《素问》第一啊，卷一的第一篇叫做《上古天真论》，他就谈到人他的病情啊，他之所以会生病，就是因为不能够好好的养生。那么他说啊，上古啊，所以皇帝就问了，他说：“欲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他说：“每个人都是活到一百岁左右，然而动作不衰。活到一百岁左右呢，他的动作呢，却没有那种不好的状况。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他说：“现在的人呢，活到差不多半百，也就差不多五十岁左右，就已经动作皆衰。那么，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时势异也，人将失之也？究竟是时势发生了问题，就时代发生了问题，还是人呢已经有了变异的思想观念而造成的呢？哎，岐伯真了不起，他马上对之曰：“上古之人，其之道者，法于阴阳，合于演数。”他说啊，懂得修道、懂得修炼的人呢，他们就法于阴阳，合于演数。他们对于阴阳之气，也就是天地的气，他绝对不违逆。而且呢，他对于所谓的武术、术数之事，他也不违逆。所以古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曾经有过用龟板来卜筮的这种情况。龟板卜筮是皇帝啊，他要问一件事情，他要问什么呢？他说：“我现在要做这件事情，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他是问我究竟有没有逆天理而行。卜筮他不是问我自己的运气好不好，不是问我这样做我可不可以升官发财，他是问我现在假如做这件事情有没有违逆天理，就是合于术数，合于阴阳，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现在的人呢，他不是，他就不是，他就算命啊，他是算我今天这样做我可不可以发财，我可不可以身体健康，我可不可以升官，我可不可以怎么样，都是问这些事情。而古人不是的，古人发展术数，他是为了做事不逆天理而行。然后呢，又问，他又说，时阴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就是说，他呀吃东西，他晓得不要吃得过度饱，不要过度过了时间不吃，而且呢，他晓得起居有常，就是说，该什么时间睡，该什么时间起。他都是一定的，每天都一定那个时间起床，那个时间睡觉。可是现在的人呢，因为有了各种不同的声色娱乐，以至于呢，常常都搞到晚上十二点、一点、两点，他还没有睡觉。人家已经要起床的时间，他还没睡觉。然后呢，等到要睡的时候，已经是早上差不多三四点、四五点以后。好了，睡一睡，睡到日上三竿，或者甚至于到了中午时分还不肯起床，于是就生病了。生病了来跟你谈的时候，像我常常说：“你睡觉的时间够不够啊？”他说：“我够得很啊，我睡了八个钟头，我睡了九个钟头，我很够啊。”可是你睡的时间是逆天理而睡，逆天理而做，于是呢，你的病就常常犯了那种不是你应该得的病。然后呢，他也不忘坐牢，就是不会随随便便的去做那种不该做的劳力的事情。劳力呢，要怎么样？要量自己的能力而为。可是有的人他不逆啊，他不照着这样的一个正常的方式去做。然后因为古人他能够这样子呢，故能行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所以这种人呢，他的形体呀、 都能够正常的，所以他能够百年而走。今时之人不然也，现在的人呢就不是怎么回事了，以酒为浆，以妄为常，他们呢用酒当作他们平时的喝的饮料，以妄为常，经常说出来的话所想的观念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妄妄言妄语妄思想，醉以入房，以欲结其精。他呢喝醉了酒，好，就入房而做男女的所有的这些关系，然后呢用这种欲望，用这种性欲来使他的精气都竭耗了，都耗竭掉了，以耗散其真，把他的真真元真气都已经完全消耗，不知持满，不知欲神，不晓得让自己呢能够经常的保持好的状态，保持满的状态，而且也不知道使自己的本神能够被驾驭的好一害，这个驾驭的比较好一点。然后呢，物快其心，利于生乐。他呢，就是认为我现在做的快乐就好啊，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有什么不可以？只要你想做，就这样子去做。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因为他这样的起居没有节制，以至于呢，差不多50岁左右就已经看起来又老，动作又已经衰弱了。夫上古之人，他说上古之人怎么样呢？上古之圣人之教下也。上古的圣人啊，他教啊，教他的学生，教他的下边的所有的人呢，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怎么样呢？对于不好的风啊、寒啊、暑啊等等这些个外头的天气的影响呢，一定要避之，要怎么样？要谨慎的，不要去故意的在风里面、在寒里面、在暑热的天气或者在湿的里面呢，怎么样坐得太久？否则的话，你就感了风寒湿燥火等等这些毛病。天半虚啊。恬淡虚无，他怎么样呢？自己的心非常的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这个时候呢，你看精神等等啊，真气精神都好，病安从来。他说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生病呢？是以至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啊，行劳而不倦。所以这样子的人呢，他的志是安闲的，他的欲比较少，所以呢他行啊，他就不会害怕，他的行呢虽然说劳，但是呢不会疲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这个时候他的气就好，因此呢他就不容易生病。故每其时，任其福，药其俗具，刀下不相慕，其名故曰福。这个时候呢，这个人他就是一个很好的状况了。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所以说嗜欲嗜好欲望不能够去劳他的目啊，邪啊，淫邪不能够，淫邪就是这个有关性方面的东西，淫邪呢不能惑其心，不能够迷惑他的心。愚智于不孝，不惧于物，各何故合于道。说这样子的人呢，那么他就合于道了啊。合于道的话呢，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以其德全不为也。所以他的年岁能够活得老，而且呢他动作不衰，因为他的德啊，他的德全而不违逆天地之气也，因此他就会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在这个谁呀、啊、就是清朝有一位叫做程信先。程信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医术。其实这本医术是术士叙述的书，这个医术这本书呢里头其实是他平时读医的时候所做的笔记。 你这里面选了有一个人叫做姬叔夜，他所说过的话，他说养生啊，养生有五难，就是我们这个刚才讲的养生啊，养生要能够使自己的整个的啊，整个的精神等等不违逆天理。他说养生呢有五难，有五个难的地方。这五难是什么呢？名利不去为一难，就是名与利不能够去的话，那么这是第一难。喜怒不足为二难，就是过度的喜好什么，过度的不爱什么，这种呢是第二难。声色不断是为三难，声色不断就是刚才看到内经里头所说的啊，这个不好的声音，不好的五色等等，假如说我们不能够去除，不能够断绝，那么这是为三难。滋味不绝，特别爱吃美好的美食啊，琼浆玉液，或者说增酒后味，爱喝酒，爱吃美味，那么这个呢，滋味不绝为四难。再来，神心精散，神啊，神与精能够都怎么样，神虚了，精散了，那么这个是为五难。这个是这个姬叔夜所说的话。那么你看这个古人啊，几乎他们对于养生或者说修道都有一样的想法。再看看鲍朴子，鲍朴子是谁呢？就是一位叫做葛洪，葛仙翁。葛仙翁啊，他是近代的啊，近代的名医，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鲍朴子。鲍朴子分为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其中的啊内篇部分就是讲让自己养性养生，以至于能够修成仙。鲍朴子他在整本书里头最后一个部分写了一部叫做养生论啊，叫做养生论。他说这个养生论呢，里头讲了要除六害。这六害呢，就是第一要薄名利，第二近声色，第三廉货财，第四损滋味，第五除伪命，第六去居积。他说六者不足，修养之道徒设耳。这六个是什么？名利还是跟刚才讲的一样，名利啊去掉，那么声色一定要少，廉货财还是利还是钱财，然后呢损滋味就是吃，不要吃，一定要吃美食。那么除伪命，就是说远啊，君子远小人呐、啊。六曰去聚集，就是不要妒忌，不要沮丧。这样子啊，六者不除，假如说这六个六害呢不除掉的话，那么你也是一样没办法使你得到很好的生活的。再来，另外他又提到了所谓的十二少。鲍朴子说十二少，他说善摄生者，他说啊，比较懂得养生，懂得让自己的身体变好的这种人叫做善摄生者。他说常啊，十二少常怎么样呢？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你看这些东西都要少，都要把它给看得很淡，就是所有的名啊利啊情啊，所有这些东西要看得淡，要把它看得越少越好。这个少啊，不是说叫你全部没有了，叫你全部没有你也不能当人了吗？是不是？所以叫你看得淡，要少一点。然后他说行此十二少者，养性之都气也。他说啊，这个假如说你能够行这十二少，那么你就等于说已经懂得所谓的养性了。然后他就说了，为什么思啊虑啊思啊念啊欲啊事啊这些多就不好呢？你看他说多思则神怠，多思啊神就怠，多念则志散，志都会散掉，多欲呢则志昏，多事的话就会形劳。你看做了太多的事，反而呢就形体就发生了 劳的这种现象，就容易生慢性病了。多语则气乏，就是说的太多，气就不足了，就会耗竭了。多笑则脏伤，多笑的话，笑得太多，那么你的五脏六腑就会伤了。多愁呢，则心摄，愁得太多，这个心呢就会被摄住而不能扩达了。多乐啊，多乐的话就是太喜乐，则会意他的意志就会太满了。多喜呢，假如说喜得太多，喜我们中医讲喜伤心，多喜呢则妄错昏乱，就会说乱七八糟，说错话，妄错而昏乱啊，就是这个头脑也都不大对劲啊。多怒呢则百脉不定，想想看，多生气的人是不是整个的身体的状况都不对了？用现代医学来讲，就是肾上腺素分泌过多了，结果心跳过度，肠胃消化不能，整个身体发抖。多好则专迷不醒，好什么东西，特别嗜好，特别爱好什么东西呢，则专迷不醒。多恶去讨厌别人，多恶则憔悴无欢，这个人呢会憔悴，没有欢喜之心。凡此十二多不除，他说这十二多不除掉的话呢，则营卫失度，就是营卫，营就是血，卫就是气，营卫呢失去它的一个平衡了，血气妄行，上升之本也。这个时候血气妄行，结果呢就是没有办法活得美好的一个最主要的根本了。好，今天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